今日讲到经文系嚟自喺箴言第十八篇四章二十四章 sorry 四节去到二十一节，请听我读出第四节。人的言语能成为智慧的源头，深如海洋，清如流泉。纵容邪恶是不义，冤枉无辜是不公。愚昧人开口启争端，他一说话就挨打。愚昧人的口使自己败落，他的嘴唇是自己的陷阱。闲话有如珍馐美味，一进口就吞下去。懒惰跟败坏无疑难兄难弟，上主如坚固堡垒，二人投靠都得安全。有钱人以财富为城墙，以为他有高有怒，能够保护自己。自谦的人得光荣，狂傲的人招毁灭。不先倾听就抢着回答，就是愚蠢羞辱。求生的意志使人忍受病痛，意志消沉，希望也跟着丧失。明智人的心渴慕知识，聪明人的耳倾听自然。礼物开方便之门，引你进见重要人物。先说情由的似乎有你，只怕经不起对方的质问。抽签可以平息冤家，也能解开两强前斗。帮助亲人，他将如坚固城墙维护你；跟他争吵，他将响你耳闭门羹。你的话句句有后果，你可能依赖他为生。你的话可保命，也可丧身。信口开河，后果由你自取。
在兩個月之前，大家都相信聽過新聞，有一個潛落海底裏面去找帶著幾個人落去去看那個Titanic 鐵達尼號的殘骸的一隻的船，它叫 Titan 那個船名，是 implosion， 就是被壓力壓了它落去，於是在當中的人就死了。咁啊，係幾個嘅生命係唔係一件值得開心，或者係一件值得當然有啲人就話：，喺地中海嗰啲難民死咗咁多人都冇人理，但係呢度死咗幾個有錢佬，有好多人去關心，用咁多錢去尋找佢。嗱，呢個唔係討論嘅範圍之內。我即係話，任何嘅生命喪失都唔係可以令嚟開玩笑嘅。但喺美國一個城市有間Subway。他就擺了一個廣告牌，就寫住 Our sub don't implode。我哋嘅你知道 Subway 嗰啲麵包咧，就叫 submarine 嘛，佢叫做因為可以長長一條。佢話我哋嘅 sub 咧係唔會 implode， 唔會壓縮嘅。拎嗰個嘅Titan 嗰個嘅嗰件事件咧，當為一個宣傳或者開玩笑嘅。一個例子，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一句説話咧，好多時都會引起好多不必要嘅爭議嘅，同埋一句説話咧，可以令到人咧係受到更大嘅傷害。今日講嘅題目咧係言語嘅智慧。作為講到題目，箴言係一卷非常之困難嘅書卷嚟嘅。上個禮拜我哋主任牧師講道嘅時候咧，佢就應該前一個禮拜佢就冇佢話我同阿 Alan 咧都覺得係箴言好難講，但係佢又唔係覺得咁難講，早知今日俾叫佢講埋都其實箴言係一卷非常困難嘅書卷，因為喺同一段經文裏邊咧，樹提及嘅係多種唔同嘅教導。我形容佢就好似一個父親同。他的兒子一路散步，一路慢慢走，一路教他怎樣處事為人，想到 想到乜嘢就讲乜嘢，冇既定嘅议题同埋冇既定嘅系统。一个题目可以分散喺唔同嘅章节，就好似今日我哋所读呢段嘅经文，系我哋所讲嘅系言语嘅智慧。喺一段十八节嘅经文当中，只有一半九节系提及言语嘅，但亦都唔系一气呵成嘅，而系分散咗成段嘅经文当中，中间夹杂咗好多其他嘅教导，教你点样送礼啦，就系呢类嘅教导。而差唔多字句嘅经文喺箴言其他嘅章节都可以睇到嘅，所以当我哋讲箴言嘅时候，通常都要引用其他嘅经文去补充。今日我哋题目系言语嘅智慧。我有时听到人话，讲嘢唔好太多，如果唔系咧就讲多错多。一个健谈嘅人，或者喜欢轻松讲笑嘅人，通常俾人一个印象就系唔够稳重，好似少说话就必定系比多说话嘅人有智慧一样。好多人都有呢个感觉，但系呢个观念咧系唔正确嘅。可能我自己因为中意讲嘢缘故，呢个观念系唔正确嘅，完全唔正确嘅。因为系唔系稳重同有智慧，唔系在乎你说话多或者少，系在乎你讲啲乜嘢。如果你讲嘅只系一句说话，十年先讲一句说话，但系嗰一句说话可以令到人丧失生命、倾家荡产嘅时候，我谂你讲嗰句嗰一句说话系差过比人哋成日都讲说话嗰啲人。唔系在乎你讲说话多定少，而系在乎你讲啲乜嘢。我哋睇下乜嘢系智慧嘅言语。怎样讲说话才是叫做有智慧呢？箴言这里提到言语，首先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的。十八章第四节，人的言语能够成为智慧的源头，深如海洋，清如流泉。现中的译本呢有点这么多问题。原文当中这一节呢是分为两句的。和合本的翻译是 比较接近原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口所讲的说话如同深水，智慧之泉如涌流的河水。是分了两句的。第一句是人手口所讲的话如同深水。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人的口所讲的话如同深水，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的言论都是深刻而有意义的。相反，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我们的嘴的说话去揭示我们内心深处的意念。言语是外在的表现，是内心思想在外在的表征。人的思想是怎样，就会由他的言语当中表达出来。内心是诡诈的，讲出来的说话就一定不会诚实。内心是充满苦毒的，口中会发出咒诅。内心是充满不平的，就会发出怨恨。当然，单凭一个人的说话并不能够看透人的内心。不过除了蓄意欺骗之外，我们从人的说话大约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品格是怎样。以前我做牧师之前呢，我是做过地产的。在地产的时候呢，通常车的客去的时候呢，你从个客的口中讲的东西呢，你就会知道其实那个客是哪一类的人。我试过车一个客，他口中成日都讲话，即是有关sex 啊、女人啊那些。咁到落车的时候，他拿张卡片，我开私下中心的，我俾个八折咧，你嚟咁样。从他口中所讲的，我就差不多可以估到他究竟是做哪一行。第四节的第二句，智慧之泉和涌流的河水。智慧之泉好像涌流的河水，一条流动的溪流。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泉源是扎根在智慧的时候，他就会从他言语当中流露出来。有人说用深水和流动的溪流来形容智慧非常恰当的，因为智者的言语就好像水一样，他既能洗涤我们听众的心灵清洁污秽，又可以浇灌他们，使他们不会因干旱 同埋對天國嘅強烈嘅期望枯萎。讓我們再睇下乜嘢係愚昧人嘅話語。由第六節開始，箴言就會講到愚昧人跟智慧人嘅話語嘅分別。我可以睇到呢度講愚昧人嘅話語係比講智慧人嘅話語嘅篇幅係多好多嘅。好可能因為人好多時講嘅都係愚昧嘅話語。聖經提醒我哋特別要小心，讓我哋睇下乜嘢係愚昧嘅話語。嗱，愚昧人嘅説話可以分成四大類嘅，可以分成四大類。第一類咧就係謊言，即係講大話。謊言係指我哋故意講一啲唔誠實、唔真實嘅説話。嗱，如果講説話係無意嘅，就唔應該稱為謊言，我哋只係話佢講錯嘢啫。我舉個例，譬如話你同弟兄姊妹出去飲茶，食咗炸春卷。你知道你太太咧唔係好想你食炸春卷，唔想食煎炸嘢。翻屋企，你太太問你有冇食炸春卷啊？你驚起上嚟，你驚俾老婆鬧啊嘛。於是話冇冇冇冇嗱，依個就係講大話、説謊。但如果你係因為同弟兄姊妹飲茶，哇，太開心啦！我食咗炸春卷，我都唔記得。翻去老婆你有冇食啊？冇。嗱，依個就唔係講大話，依個就係講錯嘢啫，講錯嘢啫啊！嗱，比謊言、比説謊更差嘅就係欺騙。欺騙係指我哋故意去誤導別人。無論你有冇講大話，如果係故意唔講出真相、故意隱瞞嘅，就係欺騙，係全心誤導，就係欺騙。講翻炸春卷、okay. 可能你講嘅，你雖然係講大話，但係未必係欺騙，因為你老婆問你有冇食炸春卷啊嘅時候，哇！你睇見佢個樣子，你唔敢講，於是唉冇冇冇，依、这個唔係全心欺騙，依、这個係你一時驚恐，所以你就呃咗佢。OK， 嗱，但係你講嘅雖然係真話，但係你係全心欺騙。如果老婆問你有冇食炸春卷，你特別強調咗我食咗蝦餃、食咗燒賣、食咗沙律、食咗羅漢齋。呢啲唔係煎炸點心嘅嘢，但你故意唔講春卷或者煎炸嘢，於是你係全心欺騙。雖然你冇講大話，你冇講大話，但你係全心欺騙。謊言同欺騙由邊度嚟嘅咧？箴言話俾你聽係不潔嘅心嘅病徵嚟噶。箴言第26:24-26呢度話：偽善嘅人用花言巧語掩蓋仇恨嘅心。雖然話溫和，唔可以信佢，因為佢內心充滿憎恨。可能佢能夠掩蓋憎恨，但係眾目睽睽能夠睇出佢嘅惡行。説謊其實係一個特性嘅，説謊嘅特性就係可以養成習慣。一開始講大話就越嚟越容易去講大話，因為無可否認，講大話係一個最容易用嚟解決目前危機嘅方法。唔需要大費周章去解釋，唔需要話啊邊個夾你我唔食又唔好意思，即係唔需要咁大費周章去解釋。你只係話冇食，一句説話就搞掂啦。一個謊話就可以平息事件，但係將來後果係會更加嚴重。如果你一個愛講謊話或者歪曲事實嘅人，這個就係你時候去檢查一下你內心。箴言警告我们不单止不要讲大话，而是不要太快去相信别人所讲的说话，要运用我们的洞察力。讲大话是会带来后果的。第五节这里讲到冤枉无辜是不公，用谎言去冤枉无辜不单止是不公平，而且是犯罪。箴言第19:5告诉我们，作假见证的难逃责罚，说谎言的必受惩戒。我们不单止在法庭上有罪，而且在神面前也是有罪。谎言不能够反映神的心意，它是反映魔鬼的心。在约翰福音8:44，耶稣讲到魔鬼是什么呢？他说魔鬼是说谎之父， 是講大話之父。謊言和欺騙都是愚昧的言語，愚昧的言語不單止不能夠造就別人，還可以造成傷害，令人失去彼此之間的信任。信任是關係的，一切關係的基礎，如果沒有信任，關係就破裂。所以第七節就說，愚昧人的口使自己敗落，他的嘴唇是自己的陷阱。大家聽過狼來了的故事，就正如狼來了故事當中的小牧羊人一樣，他自己的嘴唇就為自己設計了一個陷阱。第二樣是閒話，或者俗語講就是講是非，通常都是講是不講，講非不講是，說長道短，亦都是道短不說長，或者有些人說是八卦，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用八卦去形容講閒話。什麼是閒話呢？閒話就是說其他人做的事等我來告訴你。你想不想人留心你所講的說話？我教你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在你要講的說話之前，你加一句，你就說我告訴你，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聽的人立刻會豎起他的耳朵，非常留心地聽你所講的說話。這個就是閒話的威力。閒話有如珍馐百味，第八節，一進口就吞下去。我很容易發覺其他人在講閒話，甚至可能當你聽到閒話這個詞語的時候，你腦當中立刻浮現一塊面，你認為是一個你認為好講閒話的人那個形象。但是當我們自己做的時候，很難承認自己是講別人的閒話的。現在就讓我們嘗試將那個你想到的那塊面去換成你自己的面，然後問自己，我是不是會講別人的閒話呢？我怎樣去跟人講其他人的閒話呢？當你這樣問的時候，有幫助我們去為閒話下一個定義。我對閒話的定義是什麼呢？就是對一個在所談的人或者事上面是無能為力的人講有關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的負面言論。我再講一次，閒話就是對一個在所談的事或者人上面是無能為力的人講關於任何人或者任何其他事的負面的言論。聽起來很複雜，相信在當中有些人都皺眉尾頭都不記得我講什麼。我舉一個例，很簡單的例，如果你對 A 君說，那天你去商場見到 B 君拖著一個女仔很親密，但是那個女仔又不是他的太太來的、okay? 當然在前面要加上，我告訴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當然要加上那個。而 A 君在你所說的事上面，有關 B 君的事上面，他是無能為力的，他聽了他做什麼，可以做什麼。這個就是你和 A 君說 B 君的閒話，明白嗎？如果他不能在那些事上做任何事的話，你就是跟他說某人或者某事的閒話。但是如果你希望 A 君知道這件事上跟你一起去想辦法去幫助 B 君，他可能婚姻有危機的時候，這個就不算是閒話，只是不智慧而已，因為你未得到 B 君的同意。但基督徒在这方面要特别留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将我们讲的闲话加上一些属灵的包装，譬如说我跟你分享一下 B 弟兄的事、分享、okay? 我们要为他祈祷的，很多时候都是包装漂亮的闲话。要记住，分享是分享自己的事或者为分享神的作为，如果你是讲别人的事又未经他同意的话，这个就是闲话，不是分享。我举个例，实质的例，大家可能会明白一点。我见到他没带饭盒，于是我说我跟你分享我的饭盒吧。你跟他分享是你的饭盒，你不能够跟他说我跟你分享饭盒吧，于是我将我的饭盒拿出去给他跟他分享，不行，因为你未经我同意，你不能够分享我的东西同人分享我的东西。这个就是，如果你同人分享我的东西，在 我的生活上面，这个就是讲我闲话。 記住第八節裡講，閒話有如珍馐美味，一進口就吞下去。在箴言當中，我學了一個有關閒話的四個特點。這四個特點就是你幫你聽人講說話的時候，你聽下有沒有這四個特點。如果有的，很可能很可能是閒話，是富於刺激性的。英文比較好一點，英文的傳神一點， It's juicy， 多汁的， It's juicy。 閒話可以是方言，可以是編造，可以扭曲事實的故事，但也可以真實的，但一定是 juicy 的，真的。耳仔即刻豎起來，哇，我真的不敢相信會發生這些事。喂，講多些來聽聽，這些閒話幾乎都是負面的，講閒話的人都會加添自己所謂的解釋，令到事情更加 juicy， 聽起來更加動聽。閒話好少是有關正面的事的，講是非其實是講非，不是講事。第二是有關別人的私隱的，箴言第二十章十九節說，愛說閒話的泄露機密，泄露機密，好謠舌的不可結交。如果講述的信息是已經公開的，就不是閒話，如果是負面的，就是講別人的壞話。閒話是指我們對事情無能為力，或者不應該對這件事採取任何行動的人講述的信息。這個信息本質上是應該是秘密的，信息是有關別人的私隱的，講述的行為都是秘密的。講閒話的人不會開咪公佈的，而是通常都是拉埋人一邊去談的，去講閒話的。箴言警告我們，愛說閒話的人泄露機密，我們要遠離那些人。而講閒話的人不敢公開講，因為他都知道他這樣做法是錯的。其實第三樣的特徵就是會引起紛爭。箴言第十六章28節講到，危言聳聽，製造紛爭，搬弄是非，破壞友誼。從表面看，閒話似乎是不會傷害任何人，但事實上他會播下仇恨的種子。譬如用回 B 君做舉例，你告訴人他拖住個女人，拖住個女仔，那個女仔是後生過他， 又不是他老婆，你告訴人那個聽的人就會覺得說 B 君當然是有婚外情，這個人就會對 B 君的印象有一個很大的折扣。但事實可能不是這樣的，事實可能是那個是他的女兒來的，是你不知道的。但當你聽的時候，當你講的時候， B 君因為不在場，他沒有辦法作出任何的回應，所以對 B 君是很不公平，還有就是引起紛爭。因此如果這件事他講的說話是 juicy 的，是有關別人的私隱或者會引起紛爭的，極可能是閒話。但判斷某件事是不是流言蜚語，最好的方法就是檢查內心。箴言第二十六章23至26節，這個言不由衷，猶如粗糙的陶器上面塗了一層白銀，看上來好像很漂亮樣。偽善的人用花言巧語掩蓋仇人的心，話雖溫和不可信他，因為他心裡充滿憎恨。他可能掩蓋憎恨，但眾目睽睽都看出他的惡行。講閒話的人通常都是為了貶低別人，讓自己覺得比別人好。講閒話實際上反映我們的內心，對神所賜給我們所有懷著不滿的態度。因此講閒話雖然是不好，但是這個世界喜歡聽閒話的是有道理的，這個世界很多人喜歡聽閒話的。你只是聽一下八卦新聞你就知道，你聽了八卦新聞，某個明星怎樣怎樣，跟你有什麼關係的？你怎樣去幫他？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喜歡聽閒話？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不認識神，但我們是認識神。如果我們很容易去講別人閒話的時候，治療的方法就是愛神多一點，在神身上找到滿足。閒話是源於內心，而且是毒害內心，不要玩毒藥。箴言第26章20節就說，沒有木頭火就熄滅，沒有閒話紛爭就止息。 既然行完行雨係有咁大嘅破壞，我哋要特別小心。當聽別人講説話嘅時候，我要特別留心。嗰、那個講説話嘅人係咪應該講嘅咧？呢啲説話，講説話係咪當事人咧？佢講呢個説話嘅目的係乜嘢咧？呢件事跟你有咩關係咧？其實當你聽到有啲嘢係同你無關，但係佢又講俾你聽係關於別人嘅時候，你可以直接問佢：你話啲嘢俾我聽係想去做啲乜嘢咧？直接問佢。你咁樣同我講，你想我做啲乜嘢啦？呢件事上邊，你想我對呢個人做啲乜嘢咧？好多時當你咁問嘅時候，對方都唔能夠回答嘅，因為係講別人閒話。如果係咁樣，你可以直接叫佢：你唔好講，我唔想聽。因為一定要好決絕嘅去同佢講，因為如果你聽嘅話，記唔記得聖經話乜嘢啊？第八節，閒話就有如珍馐美味，一進口就吞下去。你一聽，你就不能夠停，你一聽就中了魔鬼的計。而且當你在別人，如果他在你面前講得其他人的閒話的時候，他在其他人面前也都可以講你的壞話，所以不要助長這個風氣。閒言閒語對教會的弟兄姊妹的關係破壞力非常之大，所以只要我们不听不讲这些话，就不会中魔鬼的诡计。第三类的愚昧的语言就是毁谤。毁谤是指我们故意讲一些话，不单止是为欺骗人。我刚才讲过谎言，讲到欺骗，毁谤就是指我们讲一些话，不单止是为欺骗别人，而且是为了伤害别人。因为当然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定义，不是法律上的定义。法律上的定义我上次去查一下是很长的，查完之后看完之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我不会讲出来。这个是普遍的定义，一个普通的定义。毁谤特别是指到人所讲的说话内容是足以损毁他人名誉的事，意思就是说指责或者转述的内容必须是确实会造成对别人名誉受损的事实。听着记住，对别人名誉受损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说这件事真实发生过，这个事实就是说可以被评价出为一个真或者假的事件。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骂人白痴的你，王八蛋，这个纯粹是言语的羞辱，并不是毁谤。为什么呢？因为很难去客观地评价出什么是白痴，什么是龟蛋。如果你不能够客观地评价出这个事实的话，这个就不能够说人是毁谤，只是你可以说他不应该这样说，你是羞辱人家。但如果有人说，哎，你做别人的小三，或者他在一间店里说，哎，黑店来的，找黑心钱，这个是属于描述一件事或者事实的陈述，因为可以证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人的小三，你不能够证明一个人是不是白痴，但你可以证明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做人小三，你可以证明一间商店是不是真的找黑心钱，这个就是符合毁谤罪的条件。箴言十八章十八节这里讲话，隐藏仇恨的有说谎的嘴唇，口出毁谤的是愚昧人，是和合本第2010版。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你可能因为毁谤损害他人名誉而被起诉。其实毁谤是什么？毁谤就是好像加上了 fentanyl 芬太尼的闲话一样，一听很容易分分钟都会致命。第四类的愚昧的言语，抢先说话而忽略聆听，不先倾听就抢着回答，就是愚蠢羞辱。第十七节、第十三节这里讲到，不先倾听就抢着回答的，就是愚蠢羞辱。第十七节，先诉说情由的似乎有理，只怕经不起对方的质问。这两节经文回应了十八章第二节这里所讲的，愚蠢人不问自己是不是有真知灼见，只是喜欢在人前表达自我， 你有冇见过呢啲人啊？有冇同呢啲人倾偈嘅时候咧，系你感觉完全冇办法沟通啦，因为根本冇听你讲嘅，啊，只系要你听佢发表佢自己嘅意见。又冇尝试，你有冇试过问一啲人问题嘅时候咧，你问第一句佢就即刻抢住回答，即刻俾个答案。面对一啲人，你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同佢继续倾谈落。做父母嘅相信都会面对呢啲嘅问题噶。你小朋友，当你小朋友知道一啲嘢嘅时候，你讲第一句咧，佢即刻答：，诶、哎，知啦，知啦，知啦，知啦，知啦，知啦，即系走咗去。你再问佢，你知道啲乜嘢啊？佢又答唔出噶，因为佢未听过你，未听完晒你所讲嘅嘢。听到问题之前嘅全部就回答嘅人系好常见嘅，我系不假思索咁样做出回应。或者没有听完整个故事就对问题给出一个快速冲动的回答，甚至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希望所讲的说话对比我们面前所面对的事是更感兴趣。第三节说，不先倾听就抢着回答的就是愚蠢羞辱，这个是愚蠢，因为很大可能你会出现错误或者误导的答案。这个是羞辱，因为我们这样做不能够好好地表达一个代表真正的自我。如果你可以好好地听完问题才回答，你的答案很可能是正确的，但因为要抢着回答，你都未听完问题，你的答案很多时都会错。在一次考试当中，这学生收到那份试卷，两页纸15条题目，在卷头印着请小心阅读所有试题，然后才开始作答。两页纸15条题目，两个钟头不够用，于是大部分考生都是即刻开始解答第一条、第二条，即刻开始解答。但是到第一个钟呢，有几个考生交卷走人了。大部分考生考试完毕都说不够时间，15条题目只是答了七八条。于是见到其中一个提早离场的考生，于是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快可以交卷啊？话乜你冇睇试卷嘅咩？你冇细心阅读所有试题先开始作答嘅咩？因为喺第十五条题目最后尾嗰行清楚写住，只需回答第十五条。嗰啲由头答到第八条嘅零分，因为佢唔需要答前面嗰十四条。嗰时我哋都系咁样，我哋都系忘记咗细心去聆听。好快就去讲嘢，好多人听到整个事情、整个原因之前就做出判断，听到事情嘅发展之前就表达意见，系几咁可笑，几咁愚蠢。其实未曾听见、未曾听完就先回答，唔单止愚蠢，仲系骄傲嘅表现。我唔使听你讲，我识噶啦，我知道噶啦。第十七节呢度话，先说情由嘅似乎有理，但系怕经不起对方嘅质问。圣经提醒我们不是一定不要听片面之词，不需要急着下判断，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当这一边说他几咁可怜，但是另外一边就说他几咁可恶，所以我们要听完两边的说话，不能够单从一边所讲的资讯去做出回应，因为这样是非常危险。我们看看言语的重要性，言语的重要性。第十八节，第十八章二十节就话：你的话语句句有后果，你可能依赖他为生，你的话可以保命，也可以丧生。信口开河，后果由你自取。我摆埋英文出嚟，因为英文呢个咧系比较系清楚好多嘅。From the fruit of the mouth, one's stomach is satisfied. The yield of the lips brings satisfaction.Death and life are in the power of the tongue, and those who love it will eat its fruit. And NRSV UE. 这段经文是言语智慧的中心思想。我将英文都列出来，因为英文是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第二十节的意思就是说，人是依靠说话为生，除了少数人，例如不能够讲说话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我们的说话养活我们自己的。无论做任何的行业，你都需要用言语去沟通，都需要用言语去沟通。 佢讲嘅说话可以养活我哋，但系圣经提醒我哋，第21节 ，Death and life are in the power of the tongue， 生同死都系喺舌头嘅掌握之下。你嘅话语可以保命，可以丧生，唔单止系保你自己嘅命，亦都系保其他人嘅命。唔单止可以令自己丧生，亦都可以令别人丧生。可以见舌头嘅威力系几咁大。Midrash 呢本书就是犹太人的圣经注释，提到舌头的威力，他说什么呢？他说舌头的恶毒的舌头会残害三个人。第一就是毁谤别人的人，第二就是被毁谤者，第三就是听这些毁谤的说话的人。因为舌头的威力是这么大，圣经提醒我们要特别小心。 Those who love itwill eat its fruit， 因为爱讲说话的就是要自己承担他说话所带来的后果。什么是智慧的语言呢？我相信智慧语言有几种特质的，第一就是诚实的，诚实的话是准确反映出现实的话语，不扭曲，不讲大话，不会歪曲事实去使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好，只是真实的反映正在发生的事情。箴言十二章第十九节这里讲到，诚实的嘴唇永远坚立，说谎话的舌头只存片时。有些欺骗的说话听起上来可以令人深信不疑，但是日子久，欺骗就会被拆穿。第二，智慧的语言就是合时的。智慧语言是一定要在正确的时候讲出的话语，好的话语不一定是好的，因为它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讲出来才会好，然后才会成为智慧的语言。箴言第十五章23节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好。举例，如果你是朝早五点钟哄醒你的配偶，对他大声说我爱你，这个说话可能是真的，但效果相信不会很好。正如箴言27章第14节这里讲到，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助他，就算是祝福都变为咒助，因为他是讲的时候是不合时宜。有时我们需要对别人讲实话，但是因为各种情况又不能够即刻这做，这个可能就是最容易讲别人闲话的时候，因为有嘢想讲出来，但又不能够即刻讲出来，于是你只有对第三者讲了。在这个时候你特别要留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讲什么，什么时候应该安静聆听，都是需要智慧，做丈夫的特别留心。同时倾听可以赢得被倾听的机会，智慧语言是合时的。第三的特质就是智慧语言是鼓励别人的，有很多方法将生命是用言语去灌输在别人的生活当中。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说，人心忧虑就必沉重，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就是一个教会群体让我们建立一个互相鼓励的文化，使世人都感受到我们彼此相爱和支持。作为基督徒，我有机会成为地球上最能够使人得鼓励的人，因为有最好的信息，是关于人生命的好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日他的言语有没有这些特质？因为一直低头，在低头的时候让我们去反省一下，究竟我们的言语是充满智慧，抑或是充满愚昧？究竟我们有没有很容易的去说谎、讲大话？有没有很容易的去讲别人的闲话，去满足自己？今天圣经提醒我们，我作为神的属神的人，他的言语就要有智慧，求神去帮助我们。我知道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从 箴言当中，我哋能够真系可以睇到我哋日常要学习嘅好多生活嘅细节。求你帮助我哋，叫我哋嘅生活能够喺别人面前，能够真系好似有耶稣嘅光喺我哋生命当中，系明光照耀喺个黑暗嘅世代当中。叫我哋能够真系藉着你嘅能力，可以成为一个为你发光、荣耀你嘅名嘅基督徒。我祷告主的圣名求。